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哈该书，旧约的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哈该书二章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听众朋友，哈该书二章四节啊，这节经文很重要，很重要。在这里，这节经文啊，神鼓励这些以色列百姓，这是有双重的鼓励，两方面的鼓励。首先，耶和华神就是神说：“你当刚强。”一共说了三次：“你当刚强，你当刚强。”这样说了三次。在这里，神对百姓的领导说：“你当刚强。”又对那些宗教上的领袖领导说：“你当刚强。”然后呢，神就对以色列百姓也这样说：“你们当刚强，你们当刚强。”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要刚强，但是却非常重要。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败坏邪恶的一个世代当中，神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在许多地方传福音规模看起来都很小，好像福音有时受到阻碍，看起来也不起眼。那么我要引用新约的以弗所书，听众朋友注意，新约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神怎么说？新约以弗所书六章十节，神就回答这个问题说：假如说福音事工规模很小，神回答说：看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注意这句话，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听众朋友，你要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当然没有能力，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要靠着主，靠着他的大能大力，刚强壮胆。这些经文听众朋友记起来非常重要。而在引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四节，同样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四节有这样的话说：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四节，再念一遍：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这些经文太好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四节，这里神不是很清楚地说吗？神在世上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人，听众朋友，神是拣选的，告诉我们说，神不是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人吗？神没有拣选那些巨大的华丽的装潢雄伟的这种建筑物，神也没有拣选大的坟墓啊，大的陵墓，今天人膜拜的富丽堂皇的陵墓啊，神没有看中这些，那种地方也许已经没落了，以前可能是富丽堂皇啊，那个大的陵墓啊，这做的大的墓，那个地方其实并不起眼，但是神却在很小的地方，人看不见的地方，不起眼的郊区，神就兴起了啊，神的福音工作。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看到有些名不见经传的郊区，看见神啊，教会福音工作，很多人归向啊耶稣基督，这是很奇妙。神今天也在听众朋友你们当中做工，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 靠主刚强起来。听众朋友，我们要做一个靠主刚强的基督徒，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我在引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保罗劝勉他的同工提摩太说，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后书啊，是保罗在临终前写给他的一封书信，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那么提摩太啊，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所以这是保罗最后可以对他的一个遗言。因为他告诉提摩太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起来。那么听众朋友，这是啊何等大的鼓励。今天有些听众朋友啊，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我的服事太渺小了，那么我的教会也小啊，我的服事啊很小规模，实在看起来我的服事太不起眼了，没有人看得起。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么记得，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这是魔鬼的声音，魔鬼正要他要打击你的信心。听众朋友，你千万不要听魔鬼这种声音啊，说你的工作，你的服事太小了，太不起眼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的服事，神是用他自己的尺，我们的服事谁来衡量？我们是神自己来衡量我们的服事，神自己来决定什么叫做大的服事，什么叫做小的服事啊！其实大小不是人看外表，神自己知道你到底做什么。今天有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以为他服事很多，其实他所做的，他所建造的都是草木合接的工程。听到没有？这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表面上以为他做了很大功啊，其实不过是草木合接的，在神眼光是草木合接的。他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很佩服这个人啊，或者工作很了不起的，但是听众朋友，我很担心，我也是担心我自己，我是不是所做的工都是草木合接的工程啊？今天做了半天都是做草木合接的事情。听众朋友，我知道在这些草木合接所做的工当中，一大群人当中，感谢神，也可能有些是属于金子啊，在草木合接当中有些真正的基督徒，他是属于金子，很宝贵的。听众朋友，你会不会在草木合接当中也遇到啊，没有遇到金子，没有找到金子，找到什么？找到针啊，刺人的针。所以你在服事当中的时候啊，遇到很多难处，好像出现了这个刺人的针啊，你受伤害的。但愿听众朋友啊，你能够找到金，在这些稻草群当中啊，草木合接当中啊，看到金子在其中。那么所以这里我要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大的服事，小的服事，大小其实并不重要啊。我们神告诉我们很清楚，人多人少并不是一个重点。接下来啊，我们看到啊，神怎么说，也要对我们听众朋友说。我们再引用一节新约的经文，鼓励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传道的同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这样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是很重要。听众朋友，在真道上你要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这是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是保罗写给哥林多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正在成长当中，是个幼小的教会，这是成长当中很多幼稚的在成长的基督徒，但是保罗期待啊，他们赶快长大成人，要离开婴儿床了，要靠主刚强起来。在服事当中，今天在服事当中，我们很需要这些基督徒是靠主刚强，我们需要这样的同工一起来服事。那么保罗还有话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啊，所以他写了哥林多后书。那么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4节，保罗写过哥林多前书，也写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10章1-10节怎么说呢？啊，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听众朋友，把哥林多后书10章4节记在心里面。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给我们一个鼓励。我们看见 在我们的许多前辈的传道人啊，那些辛苦的啊传道的同工啊，他对他们认真的服侍啊，我们的前辈，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对这些服侍在传福音的人，我们心存对他们尊敬。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劳苦功高的传道的同工啊，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每次我自己啊上讲台的时候，每次我传道上讲台的时候啊，我就先祷告神说：“主啊，我对神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是不配的，因为我自己我麦基，我没有能力胜任这位传福音的事工。主啊，你帮助我，感谢神，神竟然也是我这样的软弱的麦基这个人，我要需要神祷告神啊。”使我这个软弱的人刚强起来，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今天我们传福音征战的兵器不是输血气的，乃是靠着神的大能大力。盼望听众朋友啊，你传福音应该有也是这样子，不是靠自己，靠着神啊，可以攻破敌人啊，坚固的营垒得人啊，能够把人啊使人听福音归向神。所以我常常向神祷告说：“主啊，如果这里发生任何事情，主耶稣，如果这里出事了，主耶稣你来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解决不了，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再引用哥林的后书第十章第五第六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听众朋友，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五第六节，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神感动他。换句话说，听众朋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确定我们是我们的侍奉乃是顺服神的旨意。不管你的侍奉的工作是大还是小，人多还是少，最重要是什么？我们侍奉神的时候都要刚强起来，刚强壮胆。因为神特别这个时候，我们读哈该书特别对先知哈该那个时代人说，那让他们，因为当时哈该时代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心里面胆怯了，因为他们正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不像原来的圣殿那么辉煌，所以透过神透过哈该叫他们要刚强壮胆。那么这也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鼓励。所以我们读哈该书第二章说，神说了三次当刚强，当刚强，当刚强。那么神就是鼓励这些以色列百姓。那接下来我们看神鼓励这些以色列百姓第二句话说什么呢？我们看哈该书第二章也是在第四节里面说什么呢？做工当做工，就是要百姓不要停工了，要继续做工来建造圣殿，让神来决定谁的工作是大还小啊。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建这个工作太小的工作不起眼什么大小是谁决定的？什么叫做大什么小的？不是我们决定，是神所决定的。所以我告诉听众朋友，当我们有一天回到神的家，进到天堂以后，我们站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听众朋友，我们会猜想到什么有些人，我们以为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家认为他很伟大，但是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去，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会发现什么？有些人比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还要大，他站的位置还要大。那么比约翰卫斯理，那个时代卫斯理已经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但是有人比约翰卫斯理还要大。那么我们知道格里汉是一个有名的布道家，美国的布道家，将来有人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有人比格里汉还要大。这个是不是给我们一个鼓励？我不要以为说我们是做一些小小的工作，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的工作比马丁路德更伟大，比约翰卫斯理这个有名的传道人更大，比格里汉牧师那个布道家更大。当然大小在神面前不是最重要的。过去我自己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同工说，有一天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可能会把某一位姐妹指向某一位姐妹，告诉我们说，这位姐妹她的服侍比麦基牧师所服侍过的教会当中，她是一位最好的信徒，我要给她奖赏。听众朋友，在鼓励我们听众朋友不要灰心，我们传福音事工，因为有一天神会甚至对我麦基牧师对我说， 他说这位姐妹是在我所服侍过教会当中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信徒，我特别要给她奖赏，神让我知道。所以听众朋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认识这位姐妹吗？你也会说我不认识她，也没有从来听过这个人这个姐妹的名字啊。其实我告诉你，这个姐妹也许我要告诉你她是怎么样，她是在教会里面啊，这位姐妹是默默无名的，很安静啊。她让丈夫遗弃了这位姐妹，所以她是一个寡妇。但是这个寡妇有一个孩子，她是独立抚养那个孩子长大，然后这个孩子啊也学习她母亲的榜样，她就去宣教去做传道。这个姐妹默默无名的姐妹啊，她的儿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道人。这位姐妹在主里面很忠心，非常忠心，她从来没有像我一样有机会向上千人讲道，她只有机会就是对她儿子教导她的儿子。但是这就是神要这位姐妹所做的，她所做的事工在神面前确实蒙神悦纳。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想一想，当你我站在神面前的那一刻，到时候你才会眼界大开的。神要告诉你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做主的工，刚强壮胆，做一个忠心的人，这个是最重要的。神看重啊，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不要去刻意的跟别人去比较。听众朋友，今天很多基督徒比来比去啊，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啊。所以听众朋友，就是忠心的按照神的旨意做神要你做的工。接下来我们看见先知哈该书第二章啊，神就是透过先知哈该来鼓励当时建造圣殿的以色列百姓。神怎么样透过哈该来鼓励他们呢？我们看，继续看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的下半，这些经文第四节很重要。哈该书怎么说？二章四节下半怎么说的？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再念一遍啊，哈该书二章四节下半，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关于圣殿的历史，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面有圣殿。其实虽然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圣殿已经建立的，你知道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耶和华的荣耀早就离开了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圣殿还在那里，但是神的荣耀早就离开的。听众朋友，我一直认为啊，我认为神的荣耀什么时候离开的这个以色列国，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我一直认为神的荣耀在马拉西作王的时期啊，神已经离开了以色列国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马拉西是以色列国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一个王，如果在他作王的期间神的荣耀没有离开的话，那就很奇怪了。所以我就看不出神的荣耀会仍然还留在这个王啊，马拉西这个最邪恶的王，我看不出神会在哪一个时代会离开这个以色列的圣殿。那么神就是在那个时期啊，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时代会离开，就在那个看不出还有哪个时期神的荣耀会离开以色列百姓。其实听众朋友，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说，在圣殿被巴比伦毁灭之前的大约120年，那时候巴比伦人还没有入侵南国犹大，大约在125年前，神的荣耀早就什么已经不跟他们同在，早就离开圣殿了。所以在巴比伦入侵犹大国之前的125年，神的荣耀很明显的已经没有跟他们同在，离开了圣殿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因为我们读哈该书的时代，哈该书的时代就有一些老一辈人啊，他们之前啊曾经看过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可是这些在哈该时代这一批老人啊，虽然看过所罗门圣殿的人，他们看过，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只看到圣殿外表的荣耀，其实啊神的荣耀啊，在巴比伦入侵125年前呢，神的荣耀啊早就离开了圣殿了。所以那些哈该时代的老年人呢，他不了解这一点。虽然他们曾经看过啊所罗门的圣殿，但是 他们所看到的什么呢？只是圣殿外表的荣耀，其实神已经早就不在圣殿里面了。所以听众朋友，所罗门的圣殿看起来很荣光、很荣耀、很辉煌，但是这个圣殿早就被毁了。今天听众朋友，同样的，所罗门以前所建的圣殿后来又建了圣殿，那么现在以前的圣殿变成什么？变成现在的清真寺啊，已经什么回教的清真寺，奥马清真的地点了、就在以前所罗门圣殿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过去所罗门所过建造的圣殿的所在，现在变成什么？什么？变成一个回教徒的，现在是什么？今天是变成回教徒的清真寺，他的清真寺的所在。而且当时的圣殿那个圆顶啊是金色的，所以啊有人告诉我说，哦，他说那个殿顶啊，以前的圣殿殿顶啊是用那个金子啊铺成的，那个圣殿的圆顶，那不管这个圆顶是真是假啊，看起来我去过参观过，我看过，我到那个橄榄山啊，从那来看那个清真寺，因为以前那个地方就是以前以色列国啊他们的以前的圣殿奥马清真寺那个圆顶啊，那从锡安山我也从他们一个方向来看，也从一个路德会的一个大教堂那个顶塔上啊也看过，也从一个大饭店窗子啊看过那个奥马清真寺，他果然看到那个殿顶啊真是金碧辉煌。但是以前呢，这以前的是圣殿的所在，现在变成什么地方呢？变成回教徒的清真寺。所以听众朋友，我又这样回忆说，其实我想象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做的圣殿呢、其实只是后来神已经离开了这个圣殿。所以我们听众朋友知道，的确那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用金子美轮美奂的，但是后来哈该时代他们所建的圣殿当然不能够跟所罗门时代建的圣殿不能相比。但是不管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也不管是说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以及后来圣殿被毁了，叙利那个王也重建了一个圣殿，不是一共建了三个圣殿，其实都是一个圣殿啊，听众朋友，不是三个圣殿，都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圣殿。其实啊，这里我要告诉听众朋友，圣殿的意思是什么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荣耀啊。所以记得原来圣殿的意思是指向神的荣耀，那么这个荣耀道成了肉身，要显明道成肉身的荣耀。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注意这个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使徒约翰就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指谁呢？就是讲到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的荣耀隐藏在耶稣道成肉身里面。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耶稣也自己进过圣殿很多次。因此所以我们知道，在哈该时代那些人啊，看他们建圣殿的时候，看见因为那个圣殿不能够跟以前的圣殿相比，就很沮丧，觉得现在造的圣殿这么小。其实哈该书二章四节，特别哈该先知要强调的说，神耶和华要与他们同在，这是最重要的。光有一个宏伟的圣殿，没有神同在有什么用呢？所以有神同在，其实听到没有，这里强调说，神与你同在，与我同在，比一个建造一个宏伟的圣殿更重要，这才是真实的。那么现在我要比照我们今天的教会，听到没有，有了大教会，今天知道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建了大教会，之前很多以前是大教堂，可是那些以前建的大教堂啊，今天是空荡荡的，进去的时候冷清清，那里人也没有什么人情味，看起来死气沉沉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有些小教会里面什么挤满了人，很多神所兴起新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会里面呢、有忠心的传道人在神教导神的话，让他们认识圣经。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不要看外表，要分辨是真的教会还是假的教会，人多少这个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神所祝福的教会才是重心啊！神到底他们有没有神的祝福，这才是重要了。看教会人多人少，教会大小啊，都不重要啊。我们继续看哈该书二章五节，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哈该书二章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所以听众朋友，当时 以色列百姓哈该时代重建圣殿，看起来外表不怎么样，但是神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这才重要的。所以一个华丽的圣殿或者一个教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不管怎么样华丽都是没有用。所以神的圣灵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啊，神的圣灵都在动工。当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有个信息要告诉听众朋友，当时神啊是在以色列百姓做奇妙的工作，拣选以色列百姓在他们当中工作。今天圣灵做什么工作呢？今天拣选不是单单只有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神拣选万民做他的门徒，很多归主的基督徒不单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也在什么所有的今天世界各地到全世界，很多已经在基督里面归信耶稣基督的。这是今天我们就告诉听众朋友说，透过哈该书二章五节告诉他们啊，不要惧怕，因为告诉那时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害怕，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当然也不要惧怕，因为神已经做了奇妙的工作，不但叫他们以色列百姓不要惧怕，我们今天凡是属于神的儿女心里面也不要惧怕。我们啊，不需要看教堂的大小。那最后我要问我们听众朋友啊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我们是啊是个勇敢的基督徒啊，今天建大教堂，大教堂是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分享，你认为盖一个大教堂是不是最重要的？盖一个大教会是不是最重要？欢迎你来信分享，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